觉，没关系，可以放轻松啊，因为这个也不是上什么课，这只是大家啊轻松一点，能够把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蛮必要性的东西，可以在这里做简短的讨论。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会用比较短的时间来讲，那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在分组的里面啊，大家有彼此意见的交通。这个家庭领导力重建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自己找回来。那么自己找回来呢这件事呢，在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流失了自己，那么他的家其实就受到极大的影响。人虽然在家里，但是自己不知道去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那么很多人也没有把自己找回来，所以他在自己的工作的场合中他没有完全的发挥好。那这个是一个现今啊社会中很大的问题。我们总共有六个站，第一个站我们讲价值，今天我们要讲态度。下个礼拜因为我要去那个国外有一个演讲的邀请，所以我不在。下礼拜可能会安排不知道什么样的题目。总共我们要把特质、影响力、愿景跟家庭重新的乱过一遍。来，下一张。OK， 今天呢我们要触及这个态度。下一张。好，我们先看。哦，谢谢。
我们看生命中10%是发生在我们身上，90%是我们如何的反应。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有很多事，它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一生里头90%都是我们的反应。比如说别人看我一眼，看一眼只有几秒钟，可是我为他的那一眼难过了不知道几天。我跟你讲，那个倍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到底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反映出我们所受的遭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怎么样把自己的态度找回来，其实这个态度决定了我们的效率，这个态度也决定了我们如何使用我们这个人真正的这个机能。所以于是我们很多人都在态度上出了问题，于是浪费很多时间。别人讲一句话我不舒服，不舒服三个礼拜，别人看我一眼不舒服，发生一件事又不舒服三个月，所以三个礼拜三个月一直这样不舒服，全部每天都在处理，在那边滚动，在那边不舒服，浪费太多时间。好，所以怎么样把态度找回来是很重要的。如何进入一个正确的态度？来，下一张。问题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不知道现今一切有何意义。所以什么样子，什么叫做态度呢？如果你明白意义的时候，你的态度一定转变。就当我们对着这一切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不知道它的意义，我们的态度就会错误。所以今天很多人对着台湾 的情况，他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不明白这样的意义，他就会反应错误。这是一样的事。所以问题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不知道现今一切有何意义。比如说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为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不公平，但是其实这件临到我们身上这件不公平的事，它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可是我们不明白这个意义，我们只一直在那里计较这个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其实这件事情临到我们，要训练我们里头真正的成熟，它比这件事情公平不公平更为重要。可是我们不明白这件事临到我们身上的意义，所以我们天天在那里计较到底公平还不公平，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转移，我们对着问题有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们的态度常常错误。问题给生命意义，你现在有什么问题，那个问题给你的生命意义。可是很多人很不喜欢问题，他会觉得哇，一大堆问题，家庭中一大堆问题，工作中一大堆问题，在现在台湾弥漫的更是一大堆问题，他受都受不了。你们知道那个老鹰飞行要飞得高，飞得快，要飞得更轻松，空气是它的阻力，你知道吗？可是空气是问题，可是问题把问题拿掉了，如果你把它抽成真空，老鹰在真空中它飞不起来。 因为没有空气的阻力。所以阻力同时是什么？生命的助力。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样的事，我们对着问题的态度就错误，我们一定反应错误。比如说船它在水中航行，船在水里跑的时候，水是它的阻力。所以如果船没有水，船的动力是靠水的阻力产生的。所以如果没有阻力，船根本不能动。如果你明白在一生中有太多的问题正是你生命的最的要素，你面对问题的态度就会改变，对不对？你不明白这个意思，那你就开始抱怨，你整天都在抱怨抱怨抱怨。今天不只是台湾，不只是高雄市，不只是我们某一个社区，也不只是某一个家庭，也不只是某一个个人，所有的问题其实它都给我们的生命意义。你知不知道台湾现在的问题正在给台湾最大的意义？如果台湾不明白要去把握这个意义，那就会错失这个机会，你就错误解读，你就把它给弄砸了。多少人面对孩子的问题，在领导力上他不晓得孩子遇见问题正是孩子的机会，这是孩子学习的机会。可是很多人很讨厌问题，他就一天到晚想把问题拿掉。其实不是，我们必须要有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问题，因为问题就正是让我们长大的因由，问题让我们飞起来的原因，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的，生命中所需要的。没有问题，生命就没有意义，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面对态度就有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错误的态度。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实验，已经发表成很正式的论文，那就是三组的老鼠经过一个试验，就一个教授他在开学的时候，他把三组的学生分开，把整个全班的学生分三组。那第一组呢，饲养一群老鼠，第二组、第三组各饲养不同的老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教授就跟学生讲了，你们饲养的老鼠是很棒很棒的老鼠，他是很聪明的，特别的资质，怎么样怎么样，多好多好。哇，所有的第一组的说，我们饲养的是这么棒的老鼠。那最后第二是普通的老鼠，第三是很烂的老鼠，脑袋很笨的老鼠。哇，所有的人都已经看清楚了。所以第一组的人他面对老鼠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是很棒的老鼠。第二组呢，哎呀，我这个老鼠很普通的。第三组呢，哎呀，这个是笨的老鼠，这个我们这一组这个老鼠是很笨的，这样，因为已经先入为主了，你知道，它里头有一个东西来判断它所饲养的动物，就没有想到啊，这个结果就是第一组的老鼠，它经过那个迷宫的通过率最高。最后呢，教授就宣布了，每一组的老鼠都是随机抽样来的，根本没有差异。但是饲养者他的态度 不一样的时候，那个成绩不同。你知不知道你的小孩因着你的态度，你觉得他很棒很棒很棒，我告诉你，你即将得到一个很棒的结果。如果你觉得他很烂烂烂烂烂，我告诉你，他就是即将是一个很烂的结果。这个动物实验根本是没有办法对谈的，连这种状况都产生行为模式里头的一个改变。你说态度多么重要，对不对？你没有纠正，你没有真正的得到一个准确的态度，你态度没有找回来，我跟你讲，你的孩子就被你折煞，真的，你是压制了他，你自己搞不清楚。所以很多父母不晓得说，为什么我的孩子那么笨。如果 有父母这样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请他说，那你回去照一下你镜子，你看一看你自己。我告诉你，这是一个真实的。我在长时间面对我的小孩的过程中， 我知道这个道理。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抓住任何一个机会赞美我的孩子，你知道吗？刚刚那个歌不是说我们要常常去赞美吗？我告诉你，我时常抓住每一个机会赞美我的孩子，你知道吗？只要抓住机会，我就赞美我的孩子，我鼓励我的孩子。其实我跟你讲，我刚刚到那个面店里面吃面，跟我太太去吃面，就个小孩坐到我们隔壁桌，我就跟他使个眼色，马上就跟他对上。 很快我们就讲话，最后他就对我笑，然后我就一直的赞美他，一直赞美他，哇，他好高兴，你知道吗？有的小孩子走的时候还频频的，他妈妈一直带他走，他频频一直跟我再见，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开放性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孩子，面对我们所对待的人，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就叫做态度，它那么的重要。其实呢，最昂贵的错误是什么呢？我大概跟各位讲过，你知道泰国的大象，那个大象哦很大，那个力气之大你根本没办法想象，可是你去观察泰国的大象，它竟然被一条很细的绳子把它拎着，然后那个绳子随便挂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框框上，这样连绑都不用绑，我这样飘着而已，那个大象就站在那里不动，你知道吗？因为从小的时候啊，那个小象的时候，他们为了训这个象啊，他就给他用个大铁链把那个象绑住。那开始的时候，那个象啊不愿意被他链啊，所以就挣扎。可是那个铁链很大，就把他给卡住了。所以以后久了以后呢，这个象被训了以后啊，就只要一条很细的绳子一扣在他脖子上，随便挂着他都不会动。其实这个是很昂贵的错误。我们长时间被很多我们所经验的东西把我们给限制了，我们就不自觉的觉得我就乖乖的待在那里。我们自己其实力量已经变大了，其实我们的本能已经比我们所想象的大很多，可是我们竟然会被一条很小的绳子，会被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过去的情境把我们给限制住，以至于我们没有发展，我们挣脱不了那个束缚。我跟各位讲，这个就是一个最昂贵的错误，我们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了解我意思吗？这是真的，在自然界中太多这种现象，像跳蚤就是一个问题。你知道那个跳蚤，你看过那个跳蚤试验，把跳蚤用个盖子盖着，那跳蚤跳起来嘣，弹到盖子就掉下来，嘣嘣嘣，隔一段时间以后你把盖子拿开，它就跳这么高。我跟你讲，它被制约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长时间里头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所谓潜能的开发，有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留在生物界习惯的错误中。你知不知道你很可贵，你充满了许多生命的爆发力，可是你从来不晓得你现在会用一个什么态度呢？在过去的经验会判断，哦，我呢英文不好，数学我不行，哦，那个我不行，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哦，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印象是什么都不行，你懂我意思吗？那我大概，哦，吃面可以。我告诉你，你大概能吃，然后再来什么，可以拉，再来什么，你会发现太多东西都是你以前模拟出来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对着经验的突破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老是觉得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我就帮我的孩子做突破，改变他的态度。以前他很怕化学，化学每次一考哇就是 C 就是 D， 到十一年级还 C 还 D， 我就帮他做跨越，我告诉他其实这个东西怎么弄，怎么样来弄，他就试着，我就帮着他弄，我说我们设立目标，就那第一次下一次考试砰一下他就考全满，全满分哦。他就想，哎，没有那么难呢，哎，我说我们下一次再来一次，哎，弄了两三次以后他说，哎呀，这个化学没有以前我怎么会觉得那么难呢？我告诉你这是真的。我跟各位讲哦，太多东西都是落在昂贵的错误中，那个昂贵的错误就像跳蚤一样，哎，那些跳过数学三次的人以后就觉得我就是六十分，其实盖子拿开了他还在那里跳，其实他可以跳得更高他都不知道，也像那个大象一样。来下一张，如果具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那你就要想到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思想。思想叫你产生信仰，信仰就改变你的期待，期待改变态度就会改变。我跟各位讲，今天下午你来你没有期待，你的态度一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带着期待来，很多人这个叫 expectation， 这个字那个期待这种东西在台湾是非常厉害的被压制，你知道吗？包括年轻人都没有期待，他不再期待一个强力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飞翔的人生， 竟然没有这种期待。你说就觉得很奇怪，没有期待哦。我告诉你，那个态度就不同了。你看一个人有没有期待，你可以从他的学习态度看得出来。如果一个人充满了期待，哇，那个不一样的。他进到课堂去，他里面那种打开全部的窗户，巴不得所有的东西都进来。你懂我意思吗？一个把窗户关得小小的，他弄一个缝，人家用吹风机用力吹进去，还吹不进去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学习力就非常的差，对不对？因为你里面没有期待。我儿子去年在这个考这个医学院的过程中呢，要考一个试叫 UMAT， 那个 UMAT 的那个考试就是进入医学院以前的一个考试。那在年一开始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跟你讲，这个 UMAT 是决定因素，你知道吗？我儿子哈，以前从七八年级以前，我跟他讲什么他都没有听到，没想到十一年级以后，他就开始听进我的话。我告诉他的话，他就说：“哎，爸爸，七八年级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过了。”我说：“对，我说以前很多话我都跟你讲过了，你那时候都没听到。”哦，他就开始非常厉害的期待我告诉他什么。真的，一个孩子真的非常的有福，那就是他开始仔细要知道父母跟他讲什么。你知道，包括现在哦，我这样的一个年纪，我父母跟我讲什么，我这很大的期待。我跟各位讲，这个期待影响一个吸收力，你知道吗？所以当这个期待会改变态度。为什么我们的态度真正要找回来，一定要改变期待？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期待，态度就锁死了。我儿子去考 UMAT 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去上这个课，你时常的每一个礼拜安排好，整年下来这样每一个礼拜有只要有时间，就把这个 UMAT 的这个东西好好弄一下。全班的人全部都在弄他们的那个 academic， 就是他们的什么生化啦，什么那种知识性的东西。 UMAT 就考人际关系判断， UMAT 考智力测验。我说你要预备，哇，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预备。预备的时候到最后，你知道他去考试哦，他去考试以前就有一个讲课嘛，他就去参加这个讲课。他一进去听他讲课，出来的时候，他的朋友也是外国人啊，他的朋友跟他讲说：“这个课怎么讲什么啊？这个根本没有用嘛。”他那个朋友这样讲，跟他讲，他的朋友坐在他旁边听同一堂课。哎，他一出来，他心里想说：“哇，今天这个课怎么讲这么棒啊？”两个完全不同，为什么？因为一个有期待，一个没有期待。他期待的要去，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屡次跟很多人讲说，你教你的孩子，你一定要预备的去听课，你不能空空的去听。我告诉你，很多孩子，懒懒散散的，然后去坐在那个课堂上，那都还没回神呢，老师已经讲十分钟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预备好了，我告诉你，你预备好了去上课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脑袋充满了问题呀，渴望着被解答，你知道吗？你根本里面没有问题，你里面也没有渴望着要得到什么，你就坐在那里够还没回神呢。你看这两种态度当然效果不同哦，你怎么可能会一样的效果呢？结果你知道吗，我儿子考完他是九十几，另外一个二十几，差别在这里。今天不是说他很厉害，哇，他觉得这个老师讲的根本没意义，哇，他比老师还厉害。其实没有，那个考试，那个是新加坡、香港、澳洲、纽西兰四个国家同一天考，考的内容完全一样。那一届的人，所以几分就是几分，你实力到哪里就到哪里，那个东西骗不了人的。哎，那个抱怨这个讲的是什么的那个人，他考二十几，那个觉得哎呀好棒哦，怎么讲这么棒？哎，那个人可以考九十几。我告诉你，同样一堂课，在不同态度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吸收力。那其实要把态度呢，这个东西呢，往后讲呢，其实就是行为了。所以态度是什么？是整个外在表现的一个窗口，一个内在窗口。态度比我们这个人还要更诚实，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有时候讲话不诚实，可是你态度很明显。态度是我们这个外在人的一个前进人，就是比我们还更前面那个人，他会显现出来。 所以在这里有个分界，一个就是内在，从态度，态度之前是期待，期待之前是信仰，信仰之前是思想。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们刚刚铎灵他有告诉我们，重要的就是你要有正确的思想。如果你长时间你都没有正面的思想，你充满了负面的思想，你这样的人照顾你的孩子是相当的危险的。所以一个父母要真的成为领导人，他必须要充满正确的思想，他才可能在每一天跟孩子应对的过程中输送正确的东西。要不然每一天孩子跟你对话，你就只好从你身上接受一大堆错误的态、错误的那种思想、负面的思想，整天哦，那个多严重啊！我告诉你，我每天都输送那个正确的。哇，以前我两个孩子在国外，你知道吗？我都用长途电话去输送正确的思想，你知道吗？长途电话不断的输送，不断的输送，每一天输送哦。我告诉你，我女儿在考差的时候，他真正最希望接到的就是我的电话，每一天，你知道吗？他比什么都还期盼的，就是我每一天给他的电话。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态度，态度非常厉害的影响我们。其实很多人他的行为表现，真正要归咎，是因为思想就会改变我们的行动。中间有三个东西，一个就是信。你信仰，你相信什么？你思想进来，哎呀，陈医师说我们是潜力无穷，你真的相信你自己里面潜力无穷，你真的这就是你的信仰，因为这个思想已经成为你的信仰了嘛。你所信的就是我潜力无穷，我可以开发，那是你这样信。如果你的思想是觉得，你看我这么丑，我什么都不会，你就这样相信你自己是丑什么都不会，那就是你的信仰。就很多人说我怎么都不信，你谁说你什么都不信呢？你里面充满的就是你所信的，你所信的就表现在你的期待上，你所信的就呈现在你的态度上，你所信的就正是你现在行为的说明。谁说你不信？每一个人都在信，我告诉你，你都在相信，你确实你在相信，因为你相信你自己是不能的，你相信你自己是丑的，你知道吗？那是相信。所以很多人，我今天早上 去一个地方演讲，一个国际什么什么妇女什么会请我去演讲，你知道吗？这个一个人哦，他真正他怎么样子，很多人他是觉得自己好看漂亮不漂亮，做双眼皮，还拿着福音梦的眼睛，我要做成福音梦。我说这个那很多人对着美，比如双眼皮这个东西，哇，他就觉得哦，胡一梦哦，这个是美啊，他就把它定义成这样。谁说胡一梦的眼睛是美呢？谁说的呢？是谁来定义这件事情的呢？我告诉你，我的眼睛比胡一梦还美。哎，真的，我告诉你一个东西，所以人就是怎么讲呢？你怎么样信，这就是一个很哎，很多人就这样信，他以为他可以不要信仰，他就自己要飘在半空中，他就能够笃定吗？怎么笃定法呢？你的思维被人家甩来甩去，整个价值观，整个对美丽的判断，整个社会，你看杨贵妃的时代，那个肥的跟猪一样，那才漂亮啊！你懂我意思？那个时代是那样的，现在所有的人都要瘦瘦瘦瘦到跟哦，我看那个一点都不漂亮哦，那个他已经瘦到够瘦了，他还说陈医师，我想抽脂，我一看啊、哦，你看这个大腿还没我一半。我跟各位讲啊，他一直相信，你从他的期待里头你可以发现，他相信那个瘦到那样再瘦，他相信那样叫做美，那就是他的信仰嘛。那为什么他这样信呢？因为他那样想，他想哦，某某人他是一个某一个模型，所以思想是影响什么？信仰。你所信的就会影响你的期待哦，你期待那样子，其实这个期待就是一个态度的前驱者，真正影响我们态度的。如果你对着某一个人有期待，你对他的态度一定是毕恭毕敬的，对不对？如果你对他完全没有期待，根本连甩都不甩他，那个叫做态度。我告诉你，影响态度的前一步叫做期待。到底你有没有期待？它影响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要改变态度，要把态度找回来，一定要把期待找回来。 你期待找回来，要把我们 的这个信仰找回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好，所以跟上个礼拜做一个连结，来下一章。好，后面才是行为，行为就表现，表现就是命运。好，但其实呢，如果我们的期待改变了，好，就像我现在，哎呀，我里面还是很年轻的感觉，我充满了期待，你知道吗？哎，很多人像我这样的年纪都已经奄奄的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真的活力旺盛。我里面充满了期待，我觉得这个期待呢，真的影响我们的态度，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学习态度，以至于我们的行为表现是不同的。你了解我意思吗？那会影响我们的表现，而表现就会影响我们的命运。所以真正命运的改变，好，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思想、行为、行动、行动、习惯、习惯、性格、品格、品格影响我们的命运。今天一样的，从这个概念我们要再往前讲一点，就关于生命的扩建。来下一章，有一个东西是重要的理念，在态度找回来的过程中它是很重要的。好，有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捉摸，我即使这样描述了，各位大概有一点了解什么是态度了，有没有一点了解？好，大概有一点，有一点了解以后，那现在呢，我要跟各位讲有个很重要的领域来改变我们态度的，就是关于生命的扩建。那么如果我们长时间我们受到那个内在的问题影响，其实我们想改变都也很难。好，那这个从这个领域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这个是非洲的一个种族，他们的人觉得这个脖子长才漂亮，所以他们不是生来脖子就这么长，他们是生下来以后他就给他套上一个套环，然后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再加一个，一直加一加，加到变成这么长。哦，你知道那个脖子啊，有颈椎，脖子里面有神经、血管、肌腱、韧带。我告诉你，硬邦邦的。我跟你讲，哎，竟然一个团一个环会把它拉长，哎，你看厉害吧？你绝没有办法想象。所以长时间我们很坚固的，我们觉得不能改变的，这个不能改变，那个不改变。我告诉你，它可以改变，只要你做生命的扩建，你把它拉拉拉拉拉拉拉，什么都拉长了。你看你颈椎那个多硬啊！你吃过那个鸡的啊？不是鸡，鸡比较少，那个叫做什么猪的那个椎，那个排骨啊，那个后面那一块，你看排骨那个多坚硬啊！那怎么可能拉得长呢？嘿，就可以拉长，所以生命是可以扩建的。来下一张，你看他这个唇前面给他套一个板子，好，越套越大，越套越大，哎，下面这个就拉长了。你看耳垂也可以拉长。来下一张，好，你看那个下唇可以拉那么长。来下一张，好，科学家呢看到这个现象，你想，哎呀，这个其实生命是可以扩建的。你看这个疤痕这么大，在这个胯部的地方，以前这个疤痕啊，它很厚又痒，然后你知道吗，它一次切掉缝不起来的。这个很宽，你知道吗，这不像在肚皮哦，在肚皮有时候切很宽还是缝得起来，它在这个胯部这里很紧，它缝不起来。所以科学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这个有疤痕的旁边啊，给它放一个水球。下一张，好，你看这个水球，这里有个针头，这个有点亮看不太出来，打进去，那这个铁板，所以那个针头穿不过去，就会停在这个地方，水灌进去它就可以把这个打大。下一张，好，你看啊，这个疤痕原来这么大，对不对？好，我们在旁边正常的地方给它放进一个水球，然后逐渐把它打打打打打打大了，哎，这个皮就很多了，对不对？那就可以把疤痕一次切掉，把它缝起来变成一条线。好，下一张，好，你看一大片疤变成一条线。那以前不能呢，以前是切掉了缝不起来，要不然的话就是缝起来很紧，最后疤又很大。现在就可以把它做生命的扩建。好，那下一张，你看这个头上长疮，对不对？你知道吗，这个头皮上长疮啊，那个都见到那个头颅骨。为什么？因为他做过放射线，这整个都溃疡，十几年都不会好，他经过100多种的草药都磨不好，你知道吗？他就要做生命的扩建。来下一张，好，你看我们就在那个窗的旁边， 哇，把水球埋进去，然后把它打大，你知道吗？这个皮就很多了，对不对？然后就把中间这个不好的一次切掉，把它缝起来，所有的地方都愈合了。那下一张，你看，而且旁边的毛啊，这旁边的毛还可以到中间来，秃头的范围小很多。哎，你看，所有的疮都好。我告诉你，扎龟泥呢，扎龟泥的疮不会好，哎，只是十几年做生命的扩建，它就会好。这个生命的扩建在讲一件什么事，跟态度有关系呢？就在讲一个我们内心的一个疤痕。我们在整个生长的过程中，我们都受过很多挫折，我们受过一些心理的伤害，所以于是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呢，就会有一些自我的限制，我们里面有一些心灵上的疤痕，像这个疤一样。你知道有一个片子叫做狮子王 Lion King，那个狮子王里面就在描述一个小狮子，他有一次很顽皮，他这个狮子王呢，这个大狮子呢，就为了去救这个小狮子的时候，被别人陷害，设计好，然后就把这个大狮子害死了。害死了以后呢，这个伤害设计这个伤害的这个就是这个原来狮子王的这个叔的这个弟弟，也就是这个小狮子的叔叔。这个小狮子的叔叔，你去看那个影片呢，上面那个小狮子的叔叔，他的名字叫做 Scar，Scar 就是疤痕的意思。所以于是这个疤痕呢，就一天到晚就控告这个小狮子，就告诉他说：“你爸爸是你害死的。”所以这个小狮子呢，就一直在一个这个控告底下呢，他心里面就一直觉得他错了，他不对，他害死他爸爸，他就在这个心理的伤害中，他爸爸死掉以后，他应该起来坐在森林中的位置上做王，来可以执掌森林中的王权。但他坐不了那个位置，因为他里面觉得他害死他爸爸，他是一个错误的，他是没有办法的。他这个心灵的伤害就一直影响他，他就离开那个狮子王的位置，他就到外面去飘荡。他外面飘荡呢，他本来是狮子，应该大口的吃肉，结果他到外面去只好吃猪所吃的东西。就是讲述到很多的人，他因为心灵受过伤害以后，他就没有办法扮演好他自己的角色。所以一个做父亲的人，你知道吗？一个做父亲的人，他里面心灵有伤害，他就没有办法演好父亲的角色。一个做母亲的人，也是因为心灵有伤害，他就逃离自己的位置，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执行他所该执行的。这个心灵的伤害，里面的这个伤害叫做 scar， 就这个疤痕的意思。所以太多的人都在这个疤痕的伤害中，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他自己的样子，把自己找回来。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态度找回来，而中间有一个要紧的问题，就在我们里面的疤痕需要得到医治，需要得到解决。所以有的人你注意看哦，你看不出来他里面的情况，但是你跟他谈什么问题的时候，一谈到那个内在的一些东西，他就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反应。它里面的疤痕呢，不准人家来说，不准人家来碰，也不准人家来处理。其实这一块区块呢，非常厉害的影响我们的成长，也影响我们的执行力。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的潜能没有办法发挥，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内在我们有这个疤痕。我们就像那个小狮子，我们就逃离自己的位置，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的尽出我们的职责。我们活不出来我们真正的自己，我们就是活出来的是半吊子的自己。所以一只狮子应该吃肉的，结果他去吃猪所吃的东西，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很多人他应该全然的发挥他自己的潜能，但他没有办法，他只好活出来，就狮子活出来像只猪，你懂我意思吗？那就是很多人的情况，你知道吗？他们其实本能是很大的潜力，但是他生活中是很脆弱的。那狮子看起来不像狮子，狮子哪有那个畏畏缩缩的，你就看起来怎么是你脑筋中的狮子，根本不是。原因的之所在就是如此。所以为什么把态度找回来，其实需要得到一个内在的医治。那这个内在的医治需要做透过生命的扩建来达到疤痕的除去。就像刚刚我所讲的一样，如果你懂得在做生命的扩建，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成长班？我自己长时间不是我在成长班受到生命的扩建，不，我每一个礼拜我都在做生命的扩建。 如果我不做扩建，其实我持续在我里头产生的伤害，我都没有办法弥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想说，我生命要成长，你要学习成长，你没有成长，你根本来不及。为什么？因为你累积的挫折感，累积很多很多的东西，一直积压在你身上。有一天你根本扛不住那一大堆的错误，你根本就觉得，所以很多人忧郁、忧郁、忧郁，一直忧郁。你懂我意思吗？一直在无能的状态中，就觉得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谁说你不能？你绝对可以，你绝对可以起来，你绝对可以克服这些一切的困难。所以很多人都错误的被谎言所欺骗。我跟各位讲哦，这种谎言是每一天不是别人把谎言告诉你，而是你自己的错误价值判断。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价值，如果你没有来听，你可以得到，你可以在我们这里订这个 CD 片，你回去可以听一下关于什么是价值，如何把自己的价值找回来。那如果你把价值得弄清楚了，你真正有个正确的判断，你就开始可以挪移而真正的面对你的态度。来下一张。好，所以珍惜我还活着的生命价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每一天我们需要有这个态度来珍惜我们还活着的生命价值。那这个是我只有一生，这是我的决定。我们必须要每一天里头，我们要晓得今天这一天那是很棒的，你知道吗？今天这一天就是很棒的。你看多少人不太了解这个，不止多少人，绝大多数的人不了解。我讲这个我在医院里面的经验，那个新航空难的时候，有四个病人送到高雄来。新航空难是在桃园发生的，因为飞机后来有起火，有人有被火烧到，所以他们就送到附近的医院。绝大多数人都送到附近的医院，根本不需要送到我们这里来。当时死了不少人，那特别是在引擎那个螺旋，不是螺旋桨，那个喷射引擎的旁边的绝大多数都死了。那因为当时是有爆炸，四个人送到我们医院来。那当时他们要送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哦，为什么会要来送到我们这里呢？好，这么远，好，有这种必要吗？我当时是这样。可是人家打电话给我，我说好好，我说当然没有问题啊，哈，人家要送到我们医院来，表示看得起我们嘛，他就送来了。送来我就想说我去看看到底这几个人是什么状况。我一去看，哇，没有一点问题，有一两个就是这个眉毛有烧到，然后这里有一点点轻微烧到，就这样而已，根本没怎样。哇，这几个人是意气风发，你知道吗？所有的病人有病嘛，他就奄奄的，这几个人不是，哇，你看呢，比我还兴奋。我去看他，我说哇，看起来什么，我说哎，第一个我看他，我说哎，你是个福星哎，因为我看他那个样子，那个充满的生命的那种旺盛的那种感觉不一样。我说哎，你是个福星。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哇，他们四个人结伴要去旅行，坐了新航，然后上了飞机，然后他们坐在那个，他拿他的 boarding pass 给我看，他还留下来的，他的 boarding pass 44D。 44D 是什么？ 44D 是在那个引擎旁边的，那旁边都死光了，你知道吗？他就拿给我看，因为他坐在那个引擎，本来是位置是四个位置在那里，飞机拉出来要去跑道头以前呢，这个其中的这个领队啊，就跟其他三个人说：“我们到后面去坐。”三个人都没有意见，就跟着他到后面去坐，坐他最后一排，飞机就拉到跑道头，一冲就不知道撞到什么，就炸了，炸了又飞机断开两段。他自己带了一个黑色的包包，有30,000块美金现钞现金，他放在前面。他还那个背包嘛，是本来是背在背后面的嘛，他还特别为30,000块，他把背包放前面，就他还一直守着他那个背包，你知道吗？飞机一炸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飞机后段的，因为断掉，由后段倒过来。就他打了一个安全带，那个安全带勒着他，你知道吗？他掉在半空中，下面有个男的跟他讲说：“赶快下来，赶快下来，飞机会爆炸！”哇，他脚忙脚乱，把安全带弄开，他整个人就掉下来，他用连滚带爬，他根本把那个黑包包就甩了，他都不要了。就人家就看他跑出来就救他，还把他送到那个安全的地方，一躺下来，他就想起他黑包包。 他就赶快回去拿，一看3万块还在里面，所以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是福星，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应该死的。他里面一直觉得还活着，还活着，哎，你知道吗？这个感觉不一样。你每一天你都活着，你都觉得干嘛还活着呢？你不会觉得说，哎呀，本家爱死耶，无死呢，无死哦，那个感觉不同。你那个里面两个完全不同的对垒啊。你每一天你为什么会那么的闷？因为你觉得很闷，你觉得这一切都是有什么意义呢？你看多少人是这样过日子的？很多学生啊，拖着懒散的步伐去到学校，一看到老师，怎么还是这个老师啊？每天你知道，你看你所有的同事，你都是这种感觉啊。每天看来看去都是这几个人，你知道吗？那夫妻更严重了，就睡觉一醒来看隔壁，怎么还是你啊？每天都没有改变。我告诉你，人真的是这样，他不觉得珍惜耶，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他不觉得珍惜。你用什么态度面对你的人生？你用什么态度面对你的每一天？你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你的孩子？你会不会觉得你的拥有这是一个 special，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我珍惜这一切。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重要的态度。如果我们不懂这样子，我们以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我呼吸一个新鲜空气，这有什么呢？你去看那个吸一口气都吸不到的那个肺气肿的病人，你看过他你就知道，你这么顺可以吸到气，我可以跟你讲，那是一个不得了的恩典。你真的要充满了感恩。我每次走在路上，哇，我很喜欢在我们医院，因为我的办公室跟那个病房哇很远，我很喜欢走那个路。每次走在上面，我都充满了感恩。嚯，阿健能去卡那叫给我叫我来，我每次我都充满了感恩，因为我都觉得怎么搞得还这么有力气？怎么哦，别人那个都是没有，我都充满了力气。哇，每天走的脚都非常有力。哎，真的，因为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不简单，我们能吸到一口气这么顺。我告诉你，那个吸不到一口气的人很多啊！我一直劝人家不要抽烟，不要抽烟。我跟你讲，真的，那个抽烟的人到最后都肺气肿，将近100%。但是多少人就听不进去？他不晓得，他没有看过那个抽烟抽的那个最后一口气吸不到，哎，因为他那个气很短啊，那个一进去他到不了那个交换的地方，肺泡啊，他到不了那里，他来不及，你知道吗？所以、哦、那一口气都吸不到。你看你怎么样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从这个地方出发，那才是正确的态度。如果不是如此，你看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厌烦的。你看你的小孩，你有没有觉得，哎呀，你这一生能拥有这个小孩，那是一个何等大的事，而且他这么宝贵，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在他里头有无比的价值，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你如何真正的去开发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个，其实我们要讲去态度 转变，要态度找回来，都也非常的困难。下一章，好，其实我的前面后面是什么都是小事，比起在我里面来说真是小事。其实我们里面发生的是最大的事，那个东西叫做态度。真的，我自己呢 在我的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遭遇过很多的不公平。像以前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在这里听到就好了，不用去外面传。我也很少讲，我第一次讲的。我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是国防医学院，他就是他当时的整个制度是就有个制度嘛，就是你在毕业的时候，你那个比分是学业成绩呢跟操性成绩呢是各占一半。你知道操性成绩是随便人家一打就是65，别人就是95、啊、因为那个打成绩的人呢他随便他挥。可是你在学业成绩要赢人家2分那个是拼死拼活都赢不到那2分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知道吗？我自己在学校里头我的成绩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我的操性成绩是很差的。可是我的操性是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打我操性成绩的人呢不晓得听我们同学谁讲说我爸爸经济还不错，可以向他借钱。 所以他就打电话到我家去借钱。那他去借钱的时候呢，我爸爸就说，哇，那你的队长来借钱，那我爸爸就紧张了。我爸爸就跟我说，哎，那这个一定要借他。我爸爸也不是不懂人情世故，哦，我爸怎么会不借他嘛？一次几万块钱，对我爸来讲这个简单嘛，哦，我爸就又问我说，哎呀，这个队长打电话来借钱，这个要借他哦，这个不借他，以后你麻烦了，哦，我爸这样跟我讲，我爸就是赞成要借他。我跟他讲说，哎呀，我跟我爸讲说，因为我们队长在赌博，哦，我说这样的一个借不是不能借，哦，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奉献给他，哎，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哦，我们也时常奉献给人家，哦，那我说这个要借呢，我说这个对他并没有真正的帮助。我当初是这样跟我爸讲，后来我爸说，哦，他在赌博啊，哇，那这个就叫做无底深坑，哦，叫做无底深坑，哦，那这个我爸就开始，那这样子就有一点疑惑了，而且迟疑迟疑呢，我告诉你，我的超信成绩就是60几，哎，啊，就这样子，好，那我超信就是几啦，啊，可是我告诉你哦，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件事？你知道我毕业到现在，我是沿路一直的蒙福，我充满了蒙福，我没有因为这样的，你知道我超信60几，我还在留校的行列。我当时还在留校的行列，我本来可以留在学校，后来我们还是决定没有，经过祷告我就没有留在学校。你知道吗？这么多年以来，那些所谓的不公平，这就是说在我前面后面是什么都是小事，比起在我里面来说这是小事，要紧的就是我们里面怎么面对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在台湾他都不晓得说，哦，原来我里面怎么决定才是大事，别人怎么样对待我其实是小事。很多人一直说，哎呀，社会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办呢？谁说的？你管社会怎么样子你就可以决定，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应该决定我们走出更好的路，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事。所以绝大多数人是被环境把它淹没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悲观的人呢就抱怨风向，好，乐观的人呢期待改变。但是只有那些懂得领导，真正的领袖就是从生命的这个立基点上来决定。所以孩子无论遇见什么样的事，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需要明白态度是很重要的。来，下一章，态度决定我们看见什么和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感觉，这两件事大大决定我们的成功。所以态度决定我们看见什么。亲爱的朋友，你看见什么？你现在你在台湾看见什么？很多人看见经济糟糕，教育什么改革糟糕，什么什么都糟糕，看到的全部是糟糕。我告诉你，我看见的，我也不是不晓得那些糟糕，但是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现在正是我们反省的机会，真的，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反省。我告诉你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 在那个澳洲，他学英文呢，老师给他 C， 老师打一个 D， 我一看，哦，这个英文 C D， 这个按我的想法，这个以后怎么办？哦，哎呀，我就跟我太太讲，哎，我们帮他找一个那个外国人的，因为我们英文都不好嘛，我都比我儿子差，我怎么教他？他虽然 C D， 我比他还差，所以我要找一个外国人来教他英文呢。那个外国人就帮他改，那他呢从学校弄回来的题目，自己写完以后，先给老师改一改哦，再交给学校哦，老师照样给他 D。嘿，hey ，我看了以后我就说，哎，hey ，你们老师种族歧视。我儿子怎么讲？我儿子说，爸爸，没有，我们老师没有种族歧视，我们老师很好，是个女老师，我年纪很大，我们老师很好，我们老师只是对我严一点。我告诉你，这个很厉害，我听到这个我很感动。你看在台湾，哇，多少人去跟老师拍桌子，你是怎么算的啊？你重新再算一算，到底我儿子第几名啊？不是，他不是，他这个有什么意义？我儿子不是，我儿子说没有，我们老师很好，我们老师对我严一点而已。哦，他回来再用功，再哇，每一天熬， 熬，每一篇熬，熬，再熬，再熬，再进步，再进步。我告诉你，这个还非常厉害。很多人去检讨老师，他没有检讨他自己，他没有要改变自己，他希望老师改变。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没有路走，因为什么？不会进步嘛。你检讨自己，你就进步了。我儿子获得多大？我儿子 前一段时间，他帮我改我的英文，我写的那个论文，他帮我改。他上去第一这一句，啪啪，他就知道，哎，爸爸，你这样错了，这应该怎么对？用什么字比较好？我看他那么利落，我告诉你，熬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去责怪老师，他责怪他自己。他说老师很好，老师对我严一点。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看见了什么呢？我儿子他看见了自己不够好，老师对他严一点。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看见种族歧视，这个老师呢该打，我一定要去跟他计较。你看多少愚蠢的父母在台湾还跑去跟老师拍桌子，老师打他的孩子，他还跟老师议论。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在凤山，我听我那个二嫂讲的，那个老师为了要求那个小朋友头发不要奇装异服，跟他讲过十几遍，头发这个揪揪很奇怪，这个后面有个揪揪不知道怎样很长，然后老师跟他讲说，你这个揪揪呢，把它修一下，这个跟大家都不一样啊，哦，同学甩都不甩他。后来老师在公开场合说，哎呀，我给你最后一次，你明天就把它剪了，哦，稍微修一点，哦，然后呢，哦啊，不然明天老师帮你修。结果呢隔天来甩都不甩，老师都已经在公开场合讲了，就不得已就把他那个头发这样小修一下。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竟然这个家长笨到这种地步，隔天哦跑到学校来把老师的头压在地上剪他头发。我跟你讲哦，这真的，这在高雄发生的事，凤山。我告诉你哦，这个东西哦叫做真的是有够离谱的啦。这离谱不是说他有什么问题，不是，而是真的态度有了问题啊，真的愚蠢，他把孩子给扼杀了。他不是，他老师被他折磨，老师成熟了，老师自己过去就好了，他孩子以后怎么办？我可怜的是他的孩子，那个孩子根本就错误的价值判断了嘛。以前我爸爸就拜托老师打我，你知道吗？我爸发现老师揍我了，哇，这个手都是藤条的印子，隔天我爸就去送礼。我每次看我爸爸，每次都去送礼，我老师很喜欢打我，打了以后明天就来送礼了。天哪，我跟你讲，你知道这什么叫态度？态度就决定你看见什么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每天你那个态度是这样的，你总是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呢，真的是有够差劲。我告诉你，你所看见的都是差劲差劲差劲，你所有的解读都是有问题的，你了解我意思吗？其实就态度就决定你看见了什么，还有你怎么感觉，你了解我意思吗？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不公平临到我们，我跟各位讲，我们里头用什么态度面对，就决定我们是如何成功，你知道吗？我最早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啊，整个的考试就在考态度。他开始的时候很生气，爸爸你每次都这样讲，都是说考试在考态度，人家明明就在考那些知识性的东西，你硬说这个是要考态度。他开始的时候很生气，其实我讲对的地方他真的很生气。后来他才知道，哦，对，当他态度改变了他就赢了。我跟你讲，态度一不改变，我跟你讲就惨了，学习力没有。所以你看那个孩子，我跟你讲，你说那个孩子不好吗？不，那些人都是很聪明的。我跟你讲，他聪明，但是他又没有那个成绩，只有一个诊断，就是态度不对。这是真的，所以态度一定要从思想着眼起。所以我建议各位要持续的输送正确的思想给孩子。你输送以前，你自己要有这个思想，你了解我意思吗？一定要充满着正面的思想，你跟他对话，他就从你的话语中可以听到那个着力点。真的啊，我女儿要沉下去了，她来跟我对话的时候，我就告诉她决战在前面。本来以前考外就惨了，就是惨了，那就是一般人的想法，那个最重要的考试都考惨了还有希望吗？这是一般的想法。我告诉她，不，决战在前面， 他就努力来弄前面，因为决战在前面，父母就决定他到底生还死，你知道吗？就我女儿就听我的话，决战在前面，决战在前面，管他以前，很多人都背着以前的错误，都没有力气了，两脚都发抖，你再往前走，走得下去吗？把以前所有的东西丢掉，重新面对前面，我告诉你，那个力道就起来。我跟各位讲哦，这叫做态度。好，那其实呢，这两个事情呢是很重要的事。我没有办法很细的把所有的理论都讲哈。各位可以从讲义的很多的里头去，我只是把整个关于态度的讲义整出来，各位可以细看。今天呢，我又讲过头了。我们现在就要分组，从这边分成两组，这边一组，好，这边一组。我们那边呢，就请那个分三组啊。好 ，OK， 分三组怎么分？好，来，那个正芬你来分，然后那边请佩晨带，然后正芬来扶持，这边请铎琳，我来帮忙哈。来分，还有哦，还有三组吗？太多人了。啊、哦，不用，不用，不用，一二三，好，那个，这，就是这边哈、哦，这边这样过去，
这样子好了，
对，
这样一排，横的，
哦，这样一排，啊好 ，OK， 一二三，好，三行，对 ，OK， 那第一行，请到这边来，我们请铎琳，啊，第二行到这边请正芬，第三行我们请佩晨，好吧，谢谢。
还没有填的。